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。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特别启示的目的，特别启示的目的。第一方面，补充普通的启示。我前昨天已经讲过，什么叫普通的启示？就是神借着自然界的造化之物，向人显明它的存在，这叫普遍的启示，或叫自然的启示。今天我要讲的是神特殊的启示，也叫特别的启示，也叫超然的启示。所谓特殊的启示，就是神自己说话，透过先知说话，透过祭说话，透过使徒说话，透过君王说话，启示的话，启示的奥秘，启示的计划，记录在圣经的里头，这叫做神特殊的启示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属于特殊的启示。对，我们今天要先分辨几个重要的名词，我们接下来讲解比较容易理解。什么是启示神学？什么是自然的启示？什么是自然的神学？什么是自然神论？什么是自然宗教？这里有几个名词，我先简单的介绍说明，然后我们就回入正题。这跟启示有关系。什么叫做神启示？所以启示神学，启示神学也叫做超然，这个超自然的神学。启示神学也叫超自然的神学，是用神的启示为基础，将神一切的知识、一切的丰富向我们显明。所以超然的启示是启示的本源，在乎神，将一切神最高的权威、神一切的计划向人显明。内容当然包括神的救赎，包括神的旨意，包括神一切的计划和作为。它并不是以人为本，超然的启示是以神为本，以神为中心，神主动的向人启示。所以我们讲启示神学，就是神为本位向人启示。什么叫做自然神学？ Natural theology， 自然神学。自然神学就是人用理性以及一切的知识做基础。我再说，自然神学跟自然启示是不一样的。自然启示是神借着自然界向人显明他自己，就像罗马书所说的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眼不能见，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，透过受造的一切万物知道神的存在，神向人显明他的存在，这叫自然启示。自然神学呢不一样，自然神学是人用理性和自己一切的知识去研究万物神的存在。自然神学并 事，自然神学是人为本，用人的头脑知识研究神，这种叫自然神学。什么叫做自然神论？我把名词解释清楚了，下面讲解你就明白什么叫做自然神论。在16世纪到16世纪，在这一段时间，文艺复兴的时候，人强调以人为本，产生了人本主义。当人本主义产生之后，带来了一个副产品，就产生了理性主义。理性主义与宗教就开始有矛盾，开始有冲突，结果就产生了自然神论。自然神论就是人想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，来解释神的存在。我再说，自然神论就是人想用科学的方法以及逻辑人来研究解释神，这叫做自然神论。自然神论不是启示，自然神论还是以人为本，以人的方法、人的知识、人的一些思想逻辑来推论神。什么叫做自然宗教？自然宗教就是人凭着自己的理智所产生出来的一门宗教，这种叫做自然宗教。他们也想，也承认，也相信宇宙中有一位主宰，就是研究人与神与永远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，就产生了自然宗教。自然宗教他们不要神的启示，不，自然宗教也没有神的启示，这是自然宗教。好，现在回过来，神超然的启示，特殊的启示，目的是什么？一，补充普遍的启示。神超然的启示，补充普遍的启示。普遍启示只是借助造化的万物，叫人知道神的存在。请问，人只知道上帝的存在，是不是就可以得着了救恩？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说对了，人知道上帝存在还不够，还要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才能因信称义，因信赦罪，因信得永生，因信进神的国。耶稣如此说。跟我来说，约翰福音六章第14节，跟我说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还有约翰福音第8章42节，耶稣说，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。 不是由于自己来，乃是他差我来。你们信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。好，我解释，我解释，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亲自向那个时代的人自觉说话，这种叫做特殊的启示。耶稣说，你们见指，指是谁？是耶稣。耶稣是神独生子，是神的独生子。我们见了他，我们信了他，圣经也是说就必得永生。这里是显然的，耶稣亲自向那个时代的人启示，信我的得永生。请问这句话在这个时代有没有同样的功效？有。今天你来了，你信耶稣得永生，这是神特别的启示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是从神而来。这句话是什么？耶稣是从神而来，耶稣就是神。耶稣从神而来，耶稣就是与神同职、同权、同尊、同在、同荣、同创、同恒，对吧？清楚吗？会不会记得这七个字？跟我说好不好？耶稣基督，以圣父，是同尊、同荣、同职、同在、同恒、同创、同神、审判的审啊！各位，耶稣基督向人类启示，他是从神而来的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你看耶稣基督他自己向人启示，刚才我们读过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到六十八节，你还记得啊？那你说什么？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我的话就是生命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耶稣当他讲道很深的、耶稣讲道那个时候的人听不大明白。耶稣说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若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就与我无干了。哎呀，可怕，这是什么宗教啊？还要吃肉还要喝血，吓死人了。哎呀，耶稣的肉怎么样吃啊？耶稣的血怎么样去喝啊？对不对？人听了之后就离开他了。后来现在我们就懂了，当我们所圣餐的时候就懂了，对吧？当我们所圣餐的是什么样？这饼就预表耶稣的身体，这杯葡萄汁预表耶稣的血。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，为我们流血，我们要信他，我们领受他的话，他的话就是道，他的话就是灵，他的话就是生命。因为他的道、他的话、他的灵、他的生命叫我们得永生。请问各位在座的，你去查考历史上古今中外所有的名人、 所有的哲学家，所有的圣人，哪一个人说我是生命？哪一个人说我的话就是灵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哪一个人说信我的得永生？没有。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耶稣有永生之道，请问老子有没有永生之道？没有。孔子有没有永生之道？没有。孟子有没有永生之道？没有。文天祥有没有永生之道？没有。唯独耶稣，天下人间没有施下别名可以叫我们得救，唯有耶稣是神的人，唯有耶稣为人类而死，唯有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唯有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，唯有耶稣做我们的宗保，他是更美之约的宗保，是吧？感谢主啊，我们所信的耶稣是更美之约的宗保。我们来聊第一，知道特殊的启示是补足普遍的启示，所以普遍的启示是初步，特殊启示是根基，继续建造起来。我们今天来聊，我们所信的是谁？是这位道成肉身、世人永生之道的耶稣。好，第二，特殊启示是神启示自己给人，神启示自己给人。我再说，普遍的启示叫人知道宇宙万物中有一位神存在，特殊启示叫人认识神的神性，叫人知道神的属性跟本质。普遍启示不认识神的属性，什么是神的属性？神是自有拥有，神是无所不知，神是无所不在，神是无所不能，神是至圣洁、至公义、至超然、全智、全能、全丰、全在，无所不在，这样的一位神的属性。各位，人不能了解，从哪里可以知道？透过神自己向人类启示，记载在圣经的里头，你我才能知道。人不能了解神的本质。我讲个例子，做爸爸妈妈的知道，如果你孩子，孩子要认识爸爸妈妈过去的历史，可能吗？你26岁结婚，然后生了孩子，孩子长大了，如果你做父母的不向你的儿女启示你自己，不向他告诉他你过去的历史，你的儿女没有办法知道，要父母主动的乐意的向儿子显明启示他过去的历史，他才能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从上到下启示也是这样，人是受到的，上帝是创造的主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他受到的儿女。儿女怎么样认识父亲呢？父亲向他的儿女启示才能知道。所以有一个小孩子6岁已经开始有一点小小的思想，一天看到爸爸妈妈结婚的照片，哎，怎么结婚的照片没有他在里面？这个小孩6岁，他不在照片里面，他
你不爱我，妈妈你不爱我，为什么你结婚的时候没有请我跟你一起照相？
各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不知道怎么样来的。如果没有爸爸妈妈结婚，怎么会有这个小孩子呢？如果爸爸妈妈结婚了，他还才能参加他们的结婚的相片，那就怪事哦，不可能嘛。好，这里就写明，小孩没有办法知道爸爸妈妈过去的历史，爸爸妈妈可以告诉他，这种叫做启示自己，给对方了解。我再讲个例子，在江苏省一边知道，新加坡有一位李光耀先生，对吧？你们听过没有？哦，听过了，因为他在苏州啊，盖了很多漂亮的工厂房子啊。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，以前做新加坡的总理啊，那么现在做新加坡的执政。李光耀先生，你听过名字？你认识他？他到底道德如何？品格如何？他爱吃什么东西？啊？他喜欢甜的、酸的、辣的，他喜欢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。怎么样能够知道？谁最知道？他的太太最知道，对吧？因为啊，李光耀先生跟他太太住在一起的话，什么事情都要向他启示，什么事情都要向他这个交通了。太太知道，你我也可以知道。你我要认识李光耀先生，怎么样认识和知道？两个方法。第一，透过他自己自我向你们介绍，透过他自己向你介绍，你可以知道。但是你说没有办法，他是一个大人物，高高在新加坡，也在右边，我在这个淮阴呢，啊，现在叫做淮安了，啊，以前叫淮阴了，最近改成淮安了，希望你们有平安了。要在基督里才有平安嘛。耶稣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在我的里面有平安，所以你心怀最终要有平安，要在基督里有平安，对吧？所以你们淮安了，大家都安了啊，有了耶稣就安了，感谢主。各位，今天有第二个方法可以认识李光耀先生，怎么样认识？他已经出版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李光耀回忆录》啊，这本书啊在中国畅销啊，现在这本书印了很多很多，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亚、台湾、中国各地都有李光耀先生的回忆录。你怎样能够认识他？透过他所写的书告诉你他是谁，这种就是启示的方法。今天神向人启示，用特殊启示的方法，怎样来启示？透过他所启示的圣经，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圣经神自我介绍，自我启示，让我们明白认识他，感谢主。所以啊，特殊启示的目的第二点是什么？神将自己启示给人。古代的人、现代的人、东方人、西方人都可以认识，透过神启示的话，他自己启示。好，第三，特殊启示的目的，特殊启示的目的就是特别的信息及秘密，也特别的人或团体。我再说，特殊启示、特别的信息以及秘密，也特别的人或者特别的团体。所以神启示，我讲例子，神有没有向人类的始祖 有没有？
有。
当神到亚当的时候，警告他说：“这三个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你吃的时候必定死。”有没有？这是启示，神将他的命令吩咐给特别的人，神特别的启示。还有神呼召亚伯拉罕，这是在创世纪清楚记载，亚伯拉罕你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进到迦南地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神特别向亚伯拉罕发出吩咐，发出他的启示，发出他的命令，离开你的老家到迦南地。这是一件很难的事，古代交通不方便，古代没有飞机可以坐，古代没有地图可以看，古代并没有那么方便，不知道气候、人情、环境、经济、治安各方面社会情形、民族习惯，完全不知道。要凭信心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进到迦南地。亚伯拉罕听了神的命令，领受了神的吩咐，凭信心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进到迦南了。应许之地，流奶以蜜之地，亚伯拉罕顺服了，亚伯拉罕就蒙福了。来跟我说这句话：属灵的道路，顺服就必蒙福，顺服就必蒙福。好，这是亚伯拉罕，他神特别向某一个人启示。好，摩西在做埃及记很清楚，神呼召摩西，神见了摩西颁布律法，神特别向摩西启示，借助荆棘的火焰，摩西你到埃及去，我的百姓在那里痛苦流泪，他们的祷告我听见，你去带领他们离开埃及，到旷野来敬拜我。摩西说什么？上帝，你是谁呀？我怎么样介绍？我凭什么资格啊？我有生命的危险，法老会杀我吧？但神说：“你不要怕，你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神同在就能得胜，神同在就有恩典，神同在就有安全，神同在就蒙受神的保守。感谢主，神给他权柄，行时间的神奇，神给他能力，红海分开，神给他得胜，胜过当地的土人，胜过亚玛利人。征战的时候神与他同在，行走旷野的时候神与他同在，白天用银柱，晚上用火柱，神同在你就得胜。你怎么样能够领受神的同在？有两件事神才能同在，要给他起名啊，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啊？神同在的意思。你要神同在，你要介绍耶稣，他叫以马内利。你有了耶稣，圣灵内住；你有了耶稣，圣灵充满；你有了耶稣，神同在，你还怕什么？耶稣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这是马太福音28:20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在。”这是应许，这是宝贝。我们知道，神启示。
说向沙漠尔，沙漠尔记第三章，神呼召他，神用沙漠尔带领以色列百姓属灵的大复兴。感谢主，神用沙漠尔。今天神向着一批他拣选的儿女吩咐我们，是谁？教会。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。请问各位，我们这个很漂亮的礼拜堂，我告诉各位，这一个礼拜堂啊，是世界华人教会中数一数二的一流的礼拜堂啊。我到过20几个国家，我看过了几百间以上的大教会。这间教会很特别，中间没有柱子，讲道的时候却自己看到讲员，不会被柱子挡住。华人教会在海外有的很大，可以坐3000人，但是有很多大柱子挡着。这间礼拜堂结构很特别，希望海外国内要盖礼拜堂的人来我们这里淮安看一看，回去盖礼拜堂比较平安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好的结构设计。当然美国有水晶教会，没有柱子，很漂亮，可以坐3000多人，大的不得了，没有一根柱子，全部都是用钢架架起来的，非常漂亮。凡是到洛杉矶一定要参观水晶教会，也是非常堂皇很好的教会。各位，请问礼拜堂是不是就等于教会？是还是不是啊？不是。答对了，礼拜堂不是教会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指着在基督耶稣宝血之下蒙召的儿女，一起聚集敬拜上帝，这才叫做教会。教会不是礼拜堂，礼拜堂不是教会，教会是你，是我，是这些人被耶稣宝血洗净，被耶稣拯救，被耶稣所选召，被耶稣所爱，这一些人叫做教会。教会是有生命有生机的团体，不是建筑物。建筑物叫做礼拜堂，不叫做教会。教会是指的人被神所呼召，神吩咐那个时代的教会，是神所拣选的团体，是有生命有生机的团体，有使命，有托付，有命令，你们去往普天下去，叫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教会有使命，教会是神呼召的团体，教会是要完成天国大业。来跟我讲这一句话啊，有两句话我想考验你们，跟我说：国之兴衰，地不有责；教会兴衰，信徒有责；国之兴衰，地不有责；教会兴衰，信徒有责。听懂吗？教会的兴亡与失败，信徒有责任。不要老是听众啊，教会成功感谢主，教会失败都是牧师不好、传道不好、你们不好、你们不好，我最好，那不行啊。所以一首打油诗，我说天天给你听。教会有如车和马，信徒坐车功能大， 拉来拉去拉不动，大家笑他不会拉，恳求圣灵大动工，大家下车一起拉啊！所以教会要兴旺，大家下车一起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人人侍奉，人人搭配，人人摆上，人人忠心，人人贵重。各位，美国有一位已故总统甘乃迪 Kennedy， 他说过，他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，他公开向美国的百姓宣告，透过电视，他说：“美国的公民啊，你不要老是想国家为你做什么事，相反的，你要思想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。”这是正面，国之兴衰，必不有责。我套用他的话，各位基督徒啊，不要老是想教会为你做什么，你反而要想你能为教会做什么，为主做什么，为主摆上什么，为主侍奉了没有，求主恩待。神的复杂特别的团体，神特别启示，向着团体，向着教会说话，你们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耶稣说，这福音，这福音要遍传普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要遍传普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感谢主，耶稣再来之前，教会要遍传，这神特别吩咐他子民的使命。我们在教会有责任，教会有使命，所以人人有工作，人人有侍奉。耶稣亚说，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家，他说：“我和我家都必侍奉耶和华，你们要侍奉大河那边的神，或者要侍奉耶和华，你们拣选吧。我和我家都必侍奉耶和华。为什么？耶稣也要侍奉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是死无变有的上帝。耶和华让红海分开了，耶和华让约旦河水分开了，耶和华用银柱火柱引导以色列百姓，耶和华借着磐石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耶和华能够叫亚伦手中孤恩的杖发芽开花。孤恩的杖没有生命，孤恩的杖不能发芽，但是上帝的神经，孤恩的杖能够有生命，孤恩的杖能够开放。感谢主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让我们有生命的上帝，我的生命就像一个孤干的杖，但有了耶稣，有了圣灵，就有生命，就能够长出丰盛的生命。感谢主，耶和华能够叫天上降玛纳喂养动物，耶和华能够叫恩春鸟飞来供应他们的食粮。耶和华是死无变有，耶和华是带领以色列百姓的真神。我要侍奉这样的一位耶和华上帝。你们要侍奉谁？大河那边的偶像，大河那边的假神，大河那边一些民俗宗教。我要侍奉而耶和华，不是我，我和我家都必侍奉耶和华。感谢主，全家侍奉，人人侍奉，教会必定不行。感谢淮安这一教会是中国 蒙恩的教会，让我们看见弟兄姊妹饥渴慕义。所以神特别的启示，借着他的信息，他的命令给特别的人或者给特别的团体。第四，神将他的计划渐进的启示他的子民。跟我说这句话，神将他的计划渐进的启示他的子民。什么叫做渐进呢？就是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显明，渐进，渐渐进入，渐渐进步，叫做渐进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启示，各位，特殊的启示，圣经的记载是渐进的启示。怎么解释？我讲两个例子你就懂了。第一个，旧约里头亚当犯罪之后，神的怜悯和恩爱为亚当夏娃造了一件皮衣，有没有？造了皮衣给他们穿上，皮衣穿上，你要得到羔羊的皮做衣服，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杀，一定要死，才能剥下羊的皮。这里代表什么？牺牲。亚当要得到皮，得到温暖，得到穿上，必定羔羊要死，羔羊要牺牲，才能得到皮。这里已经隐藏一件事情，牺牲来代替，死来代替。这里已经隐藏耶稣的救恩。好，这里还不够，到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十二章，当神要审判以色列长子的时候，摩西说，神吩咐我们以色列百姓一家一头羔羊，杀了流血，将血涂在门框上，涂在门楣上，当神的使者审判以色列长子的时候，他就越过了审判埃及长子的时候，就越过了以色列家门上有血的，不必死。那个时候所杀的羔羊是什么羔羊？是四条腿吃草的羔羊。那个时候所杀的羔羊是一表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要替我们死，免掉神公义的审判。羔羊的血叫我们罪的赦免，耶稣的死替我们死，让我们一信不仅有死而更有生。这不过是一样，我进步了。创世纪讲羔羊的皮，出埃及记讲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，还不够。到新约时代，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，施洗约翰出来了，耶稣要来了，他看见耶稣，他说什么？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神的羔羊。请问，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，神的羔羊，看哪，神的羔羊是谁呀？是谁呀？耶稣。不是吃草四条腿的羔羊，是耶稣。你看到没有？渐进的启示，渐渐进步了，明白了。看那神的羔羊怎样？除去世人罪孽的，是耶稣，是道成肉身的主，是神儿人的基督，是耶稣。